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全真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度者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菩萨行论。如菩萨行论现在讲的菩提心为圣能升起的三品当中第二品，也叫做是忏悔品。忏悔品里面已经讲了中义和论义当中呢，先讲的中义。中义里面呢，抉择菩提心和怎样行持菩提心啊，讲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了呢，现在讲的是这样行持菩提心当中也是分了疏解的方法、护戒的方法、最后观行的方法三种方法当中，第一个里面的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应该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疏解的仪轨。昨天我们前面讲了所谓的菩提心，它的本体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分类，然后又接着讲了这个菩提心呢依靠什么样的对境来自相续当中数次，然后又讲了这个书界的这种菩提伽罗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就是讲了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就如果具足了对方的这个三摄，同时又具足了自己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发起，如果具足这些条件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仪轨来受持。就什么是仪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践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仪式啊，就是在搞仪式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仪轨啊，就是它有它的一种仪轨。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就许多仪轨呢，就是也有观想，也有念诵的啊。就在这里呢，依靠仪轨来受持呢，还是非仪轨来受持这个菩萨戒，就讲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讲的是疏解的仪轨，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菩萨地论当中没有提及到所缘菩提心的这个仪轨，不难。我们这个广大心派当中无著菩萨的宗派呢，就所谓的这个菩萨戒方面讲得非常清楚，但这里面呢并没有提到这个圆菩提心呢依靠这个仪轨而受持，那就没有讲仪轨。法有尊者等也认为圆菩提心并不冠带仪轨。法有尊者呢前一段时间也介绍过，我们学习相关状论的时候经常提到印度非常著名的法有尊者，那么他的有关大乘论典当中呢也没有提及到所谓的圆菩提心是依靠这个仪轨而得出的，也就是说他的观点呢，这个圆菩提心是并不是依靠这个仪轨而得出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也可以想得出来，所谓的圆菩提心呢，就是自己发愿的自己心里面的一种决心啊，就一种誓言，这种誓言呢不一定是依靠这个仪轨的。所以就前面的这个无著菩萨法有尊者呢，他都认为就是所谓的这个圆菩提心呢是大乘修行人他自己在心里面的默默的一种发愿，所以他这里呢并没有就按理这个仪轨的。而阿底峡尊者以次造了圆心菩提心的仪轨，阿底峡尊者的观点呢有点不同的，他造了就是先造了这个圆菩提心的仪轨，然后呢又造了这个心菩提心的仪轨。那么这种观点呢跟我们这个前一派的全智无故光尊者的观点也比较相同的，大家也记得清楚，无光尊者在大彻书里面啊，就是大彻书里面呢也讲了这个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的这个仪轨，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这里的相同。当然他这里面并没有分开，是一个仪轨，一个仪轨呢就是可以数测次第或者是同时呢能数测这个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本轮按照世论的观点来讲，是从殊胜菩提伽罗的角度同时受持圆菩提心的仪轨。那么我们如菩萨行论呢，就是根据那个印度论师所造的这个世论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大师，就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呢就是依靠这个仪轨来受。那么这个仪轨呢同一个事件当中，就是也就是说同一个事件当中就是疏持这种菩萨戒。那这个菩萨戒呢是对于殊胜的菩提伽罗，也就是从殊胜的这个修行人的角度而讲的。如果根基不是特别的殊胜，没有智慧啊，没有悲心呢，那种人呢就是他不一定是以同时疏这样的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因为首先呢就是作为一般的这种平凡的人来讲，首先是疏这个圆菩提心，然后疏这个心菩提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我们本论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按照世论的观点来解释的话呢，那应该是对于特别殊胜的这种 菩提伽罗啊，就这种角度来解释的，那应该这样解释的。然后这个那波瓦尊者啊，就是那波瓦尊者呢，他这样说的：缘菩提心是法性，行菩提心是菩萨戒。我们有时候呢，有很多人这样认为：我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等不等于我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还是有些人呢，说是我已经受过菩萨戒，但我算不算已经发了这个菩提心呢？啊，就是有这样的这种疑问。但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就是按照那波瓦尊者的这个观点的话呢，我们心中某某的发一个愿，那就是这叫做这个发心，就是就这个呢不一定叫做是受了菩萨戒。如果我这个心菩提心受持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受持了这个菩萨戒。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这个菩萨戒就是等不等于那个发心呢，就是我们应该说是菩萨戒受了的话，那就是肯定发了心的。那么发了心的话呢，就是是不是已经受了菩萨戒呢？那也不一定的。我光是发了一个圆菩提心的话呢，这个受菩萨戒呢，就是不一定受。按照那波瓦尊者的观点也是这样说的，并且认为此论宣说次第或者是同时受圆心菩提心的两种方式，而且呢，就是认为就是我们这个入菩萨心论呢，就是已经次第的宣说了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的这种接触方法，还有呢，就是。同时呢，就是也这个数字的方法，因为那个那波瓦尊者呢，他认为这个入菩萨心论当中呢，可以说有两种人呢、啊。如果根基比较差一点的话呢，先属缘菩提心，然后属这个心菩提心，然后呢，就如果根基好一点的话呢，就是同时属菩萨心和缘菩提心。他的这个观点呢，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回缘尊者当，因为无著菩萨呢，在这里面啊。就是印度的就非常了不起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观点呢，就讲得特别清楚，就是分析得相当好。回缘尊者当认为缘菩提心呢也是法心，而心菩提心呢也是使这个树菩萨界，这个跟前面的那波尊者的观点呢应该是相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发愿，然后呢就实际行动当中是还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做，就光是一个发愿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有是有功的。但是呢真正这个心菩提心的菩萨戒相比较起来的话呢，还没有真实受菩萨戒。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呢就光是心里面发一个愿了 啊我现在已经发了愿了，我现在已经在修行了，让实际行动当中呢对众生的这个事情呢一点的不做，一点的没有去想啊，没有去真实实际行动当中去做，或者说是口头上就是说了，光是用那个口中叹着啊，就是就空口叹着，除了这个以外，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呢，那么算不算是真正受了菩萨戒的人呢？我们还就认定为是不算的。为什么呢？有些人现在这样的，一直口里面说的是特别漂亮，但是呢，在实际行动当中呢，一点的是不足，一点都不足的话呢，那就是恐怕这个还真正的心是菩提道还是很远的。这样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呢，要求大家修。当然，如果每天早上不行的话呢，每天呢，你应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要看一看，这你的时间是安排的怎么样。在这里面，连半个小时都空不出时间的话呢，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这个修心呢，大家不要忘，就是这个我们心里面一直发愿。当然，你正在修的时候呢，你实际行动当中去做呢，可能是没有的，相当于是我们发了这个圆菩提心一样。然后在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做啊，就一定要做什么事都可以。我们早上呢就是发了这个愿，然后在白天所有的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看你借助什么样的众生，或者不一定要借助，真正为了这个众生呢，就是做一件事情。有些人呢就可能光是心里一种发愿，就是说得很好，但实际上没有做的话呢，恐怕是不行的。我希望呢大家哪怕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为了大家全学入菩萨心论呢，就是在每天呢就是对别人就宣传一下，就是你这个学入菩萨心论对你的相学有帮助，对你的生活有帮助，这样说一遍，那么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都不要紧的，凡是你在实际行动当中呢真正为众生就是做了事情的。或者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入菩萨心论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给大家推广啊学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分了一些小组啊，就是有些小组的这个人呢，就是把有些资料啊，就是有些 VCD 啊，就是传播给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呢、啊、可能会形成自己的一些工作事业啊，那这就是为众生做事情的。所谓的救度众生呢，不一定这个所有的众生马上从轮回苦海当中度化出来，这个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是应该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呢，就不仅仅是心里面想，就是在每天的这个你的生活过程当中呢，看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为众生的话呢，哪怕是这个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别人知道也可以，别人不知道的也可以。所以这叫做是真正的这个实际行动啊，就是并不是光是这个纸上谈兵了，在你的这个行动当中真的有一些收益。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对我们真正的有一些实质的意义。我也是这次希望呢，大家这个如菩萨行论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应该第一句话也是这样的，希望三十三种，就是不要中间呢就夭折了，就是中间呢就已经断了传承，就是这个是更不希望的。同时呢，也希望就是他在光是一个报名呢，我昨天看到有些名称的话呢，就是也有一点怀疑，就一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这些人呢到底是真的学还是是假的学也不太清楚的。我这次希望呢，就是不是什么这个假的，就是假的一些虚报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虚的一些成分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也这里费很多的力量，就是对你们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真正愿意学习的这些人呢，希望啊是大家都应该帮助他们。然后呢，就是你们自己呢，就是真正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这些人呢，你还是要报。而且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当中，希望呢大家应该就认真的完成自己在这一学期当中所学的内容啊，就是这个任务呢就是一定要完成。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我看每一个学习呢，就是没有一种压力呢，就是不可能有动力。没有动力的话呢，不可能有这种效果。尤其是有些极个别的人以外呢，就是最好是大家在所安排的时间当中，大家一起要集中。没有集中的话，个人的这种学习呢，当然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有些政府官员呢，就是特别不方便的，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自己这个性格是跟谁都合不拢的，就是这种特别孤僻的人。那这种人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是估计也是没办法。除了这个以外呢，最好是跟大家这个佛教徒呢，在一个场合当中一起交谈，这样以后呢，我们才有这个成效。大家也知道，就是不管是我们佛学的这个知识，还是在世间的知识呢，一般来讲，就是这种知识或者是教育的成长呢，应该是在这个一些团体和人群当中呢，就是才能有一些进步。所以为什么是实践当中，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这种实践的学习呢，就是全部是依靠一些学校来培养人的原因也在这里。当然有些人的话呢，可能是也顾虑的比较多啊，就是我看到现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人员呢，也有一些寺院里面的人可能也比较多，我看到一些名单呢的确也很好。就这样你们很多寺院里面的人呢，如果一点温室都是没有，整天的是享用三宝的财产的话，那也不太很好，就是应该在自己需要这样的学习。还有寺院里面的一些佛学院的道友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大学的老师啊、学士呢，这些都是有的。那么社会各项那个岗位上的一些人呢也在参加。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们有些人呢可能是担忧的比较多啊，就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上师发现呢，或者是我们这个下面的人发现呢，或者是政府部门发现呢，就好多人呢就始终是不敢露出来，就是一直藏在里面。有时候呢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出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学大乘佛法是个好事，就是不应该那么躲躲藏藏的，也并不是叫你贪污，就是吃这个人们的血汗，就是也并不是呢叫你天天的打麻将啊、干坏事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单位发现呢，或者是别人发现呢，就觉得是你的行为不如法，就是会惩罚你的，会讥笑你的。那我想我们现在这里应该这个我认识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政府官员呢，就是从地位上，不管是从智慧上非常不错的人呢，还是开明见善的，或者说是名正言顺的去学习，学习大乘佛法呢，应该说是对这个当前来讲，就是对整个我们对这个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对个人也好，应该就是起不可思议的作用。因为我们学的都是慈悲心啊、爱心啊、智慧啊，从这些理念的角度来讲呢，应该如今社会上就是各个国家所提倡的。所提倡的什么这个和谐社会啊，或者是国泰民安啊，或者说这个世界和平等等等，就是这些理念是应该说是以佛教的这个观念相结合的话，才能真正是展现出它的深深的内涵。所以我想呢，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好像就是由这个60年代、50年代或者是70、80年代的那种思想啊，就始终是不能开放，一直认为是自己呢就是偷偷摸摸的学一点东西呢就是才有价值的，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世界各国呢，应该说是从这个文化上也好，或者是互相教育啊，各方面呢，就是有一种开放性的，就是有一种开放性的突破。所以大家在这个学习 大乘佛法上面呢，就是我觉得是，不管是一个三智舍也好，出家人、在家人，大家都应该是想得通。刚开始也许有些人呢，就是不适应你的这种言行举止，但实际上呢，逐渐就是会理解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如菩萨心论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既不冲突任何事件的有关法律法规啊、政策啊，就是一点也是不会冲突的。有不违反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啊，或者是社会理念呢，什么都就是不会相违的。只要你这个人呢，就是变成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完美。那这样的一种佛教的这个理念精神呢，我们如果没有去学习，或者是有些人特意去克制的话呢，我觉得这些人可能精神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应该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好像那个我们世界上的人呢、啊、就没有任何这个意义上呢，就是想的也是很多的，做的也是很多的。有时候看起来真的众生的有些事情呢、啊、就是看起来是特别的可怜，本来都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自己呢一方面担心啊，就是最后呢自己也是闹得特别痛苦的。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吧，就是有一家人呢，就是两口子，后来他那个男的呢，就他就想了一下，后来呢他像是我刚生意如果赚了500多万的话呢，看这个钱怎么用啊，然后他就心里面一直盘算，后来他给他的这个家属说了，就是我万一赚了500多万的话呢，我应该首先要办一个公司啊，然后呢就是准备找一个很好的民宿啊，还有呢就是给我的父母怎么怎么分呢、啊、就是他就开始给他讲。讲的时候那个妻子呢，他说如果你真的赚了500万的话呢，那么我家里呢也毕竟是人，就是所以我给他们呢也要分一部分，让他们在这个财产的纠纷上呢，后来就开始吵架，就是吵架以后呢，这个关系始终是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时候呢，最后他们告到法庭去，然后法官呢就开始跟他们讲了，他们老离婚，就是一直是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是对我不负责任啊，这样那样，就是说了很多。后来他们就是告到这个法院以后呢，就是法官就告诉他们，你们到底这个钱呢，就500万已经赚了没有，就是有没有，他们说是这个还没有，那既然没有的话呢，就是以后这个真正有了这样的财产的时候我们再说。后来他们也觉得是这个事情是有点荒唐可笑，就是然后返回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做的有些事情呢，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心里面打疙瘩，就是本来不可能出现的有些很多很多的担忧啊，就是最后闹得自己也是身心不安，就是特别痛苦，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因此我希望呢，就是学习如菩萨心论的这些大乘信者们呢，一方面你每天呢，就是能不能对这个众生负责任，就是哪怕是做一点点事情也是可以的，看你一天当中呢，早上你修菩提心，就是然后修了半个小时，然后一天24小时当中呢，除了你自己的事情以外，我们这个务实以来到现在啊，到现在也是从小到现在呢，都是为自己的这种生活而奋斗，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是为自己的这个家人呢、啊，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发了菩提心以后呢，能不能就是所有的时间用给这个众生的话呢，这个是除了一些高僧大德和真的具有利他心的人以外可能有点困难的。但是呢，我想我们每天呢，就是能不能就是对众生做一点事情啊，就并不是口头上说的，实际行动当中能不能做，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信菩提心。所以我们这里各位论师呢，就是也在讲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信和行为两个方面的一种差别啊，就是这方面的差别。那么他这里就是说，这个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在此知识稍稍加以分析，其实原菩提心不是依靠仪轨而升起，而且不成为菩萨戒这种情况的的确确是有的。他这里说是原菩提心呢，就是既不是生这个仪轨而产生的，也不成为这个菩萨戒的，这种现象呢有没有呢，就是的的确确是有的。就像我们心里面呢，像我要去拉萨的话呢，实际上心动一点都是没有的。同样的道理，什么这个仪轨都是没有的，在那种情况呢有没有，那这个算不算发心呢，就是可以算的。就像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这样站的嘛，皈依都不用啊，就是心里面就是想皈依就可以了，就是这些意识啊，就是多余的事情啊，没有必要，让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发菩提心呢，就不用搞什么这个仪轨啊，就这些都是不用的，就是我只要心里善良就可以。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也是一种错误。为什么呢？虽然你心里面这种情况是有， 但是完不完整，那就是不完整。你算不算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徒呢？还是不算的。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呢？真正是你告了这个意识啊。我以前那个就是告了这种意识以后呢，就是才能算是真正的大乘佛教徒。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人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这个佛教的什么仪轨啊这些意识的话呢，我就不太承认，但是我承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承认就是皈依三宝，但是我这种仪轨呢，就是从来都不愿意执行。我后来跟他主要开玩笑说，那你那个这个一生当中呢，就是你这个成家的时候呢，你这种结婚的意识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你心里呢，就是对对方有一种欢喜心就可以。我说如果你这个感情呢破裂的时候呢，你到时候就是告这个离婚的手续呢，就是也没有用了，就是因为你对所有的这些意识呢就不太重视。后来他想一想，就是也没有给我正式的回答。实际上呢的确也是有这种情况啊。啊，就是有些人是就觉得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有些仪轨是多余的事情，就是如果多余的事情的话呢，那么我们时间上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多余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就是有一个公司要开业，开业的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意识，那么就是今天一个寺院呢就开始修建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惦记的意识。实际上这些惦记呢，从神意的角度来讲应该是空性的，就是这个多余的事情没有什么。但是从实受的角度来讲呢，比如说你这个公司呢没有开业之前呢，就是可能是没有，就是就不管是心理也好，它的作用是没有的。当它开业以后呢，就是真是有一种珍贵的这种思绪啊，就珍贵的一种运转。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人和佛教的仪轨呢，大家也不能就是看成是这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只要我心里一个善念就可以啊。啊，那这样的话呢，我刚才给他的回答呢，就是从各个方面来想，可能会有一点点需要分析的地方。然而依靠仪轨而升起也是却不相违，那么这个愿菩提心呢，依靠仪轨而升起呢，也一点也是不会相违的。如果依靠仪轨在真的菩提之前啊，就真的菩提果或者佛果之前呢、啊、具足断除一切所断的性，就是我来之获得这个佛果之前呢，我再也不害众生，我一定要帮助众生呢，有这样的这种心呢，那么也就是说称了这个菩萨戒。就是刚才那个愿菩提心呢，就是没有这个仪轨的这种菩提心呢也存在的，但是依靠仪轨而产生的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愿菩提心呢，也是是有的。所以在本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活断恶之行，所谓戒毒愿。那么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获得了断除一切恶业的这种心呢，那个时候在你的相续当中这个次解波罗蜜多啊，就是戒波罗蜜多呢，就是已经获得了。因为这个戒的本体呢，实际上是心里的一种端处的一种，但是这个呢，有些是有仪轨的，有些是没有仪轨的。依靠仪轨而产生的话，那么你真是已经，就像我们有些那个人呢、啊，就是在读学校的时候呢，你那个报名呢，报名以后呢，就是老师和学校全部已经认可了，你已经枢纽在这个学校当中的话，从此以后你就成了这个学校的人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依靠这个仪轨啊，思想去当中真的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话，从此以后你就属于是大乘宗信的人了。那你所有的这个仪轨啊，这些是多余的事情的话呢，那么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呢，就是报名啊，就是办各种各样的手续，也是多余的事情啊，没有用的。你就这样心里面就是我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但能不能成功啊？不能成功。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啊，真的对佛教是一无所知。说起来的话呢，就听起来也是特别可笑。这里呢也是这样的，当然心菩提心绝对是属于这个菩萨戒所持，不管是次第还是同时所持的圆心菩提心都尚未不可的，就是如果同时属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这个也是可以作为离根者来讲是可以的。作为顿根者来讲，这个次第的就是先属圆菩提心，然后属这个心菩提心，这样呢就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在经论当中有这两种疏解的方法都会出现过，并且不存在义理妨碍。就什么叫做义理妨碍呢？如果我们这样称人的话呢，就是从道理上就是不会有任何危害的。就这是我们佛教当中的一种术语，就是大家也应该记住啊，就是什么时候学中观呢，学移民的时候呢，有没有义理妨碍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是我们理论上是根本说不过去啊，就这种叫做是有义理妨害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祸呢，就是不是这个热心的话呢，那么这个不管是先娘婢娘，从哪方面来讲有义理的损害啊，就是有逆人的这种妨害。那么我们如果承认或是在明眼当中是热心的话呢，那这个义理妨害是没有的。就是所以这个名词呢大家应该记住。 本来书解的方法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在这里按照本文所讲的假行、真行、合行来说的。当然这个书菩萨解的方式呢，就是按照龙梦菩萨的这个书解方式、无著菩萨的书解方式、阿底峡尊者的书解方式等等，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方式，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汉传佛教里面呢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按照如菩萨行人的这个书解方式的话呢，也就是说首先就是在假行的时候学这个七支供啊，就是净除思想序当中的罪业，积累资粮，然后在真行的时候依靠仪轨来正视数字，最后在核心的时候就修自他欢喜心，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圆满的意思。这个是疏解的方式啊，大家应该记住。因为这一段呢我们讲的内容都是不是很多的，但是非常关键，我们对这个菩萨行的从头到尾全部要全面的了解的话呢，应该就是这几天这两堂课吧，就是讲的内容是还是相当关键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既然我们相续当中是依靠这个仪轨也好，没有依靠仪轨也好，凡是这个菩萨戒已经说了，如果这个菩萨戒已经说到了一合呢，就像我们昨天就是比喻的，就是空调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已经就是卖到，就是拉到家里了，然后已经挂上了，已经挂上的话呢，那么我一合呢就是这个怎么样报护？如果你没有这个报护的话，那就是过两天就坏了，坏了一合的话，那就是我花了很多钱卖了一合，那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自相续当中有了这个菩萨戒，有了菩萨戒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报护，怎么样速活这个戒律，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护戒的方式是断除菩萨的一切所断，修学一切学处，对于所断，那么这个护戒的方式呢，应该就是该学的呢就一切要学，该断的呢就是一切要断，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护戒的方式。你因为你输了这个戒啊，输了这个戒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在小乘别解脱戒当中的话呢，你输了这个比丘戒啊、比丘尼戒啊，或者是优婆夷和优婆塞戒律以后呢，你的这个相续当中应该有这个居士无条戒律啊，或者是这个比丘戒啊，有戒条。这个戒条呢，你必须要先要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呢，你要一一的报护。就是没有这个报护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你受了戒，很快的时间当中是坏坏的。所以这个必须要依靠这个真知真念来护持，要修学一切学处。他这里这个学处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戒有多少条啊，那么他的这个戒条呢，就是有时候可以叫这个学处。比如说这个别解脱戒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戒律叫做是这个律仪，然后菩萨戒的时候呢，这个戒律呢叫做是这个学处，到了这个迷称戒的时候呢，这个戒律呢叫做是誓言啊。就虽然提法是不相同的，但实际上呢就是都是一个意义，全部都是戒律的意思。菩萨的这个戒律啊，小乘的戒律啊，迷称的戒律呢，只不过是有不同的提法而已，实际上都是一个戒律的名词。所以有些专用名词呢，大家还是应该记住。那么这里对于缩短方面，就是该断除的这个戒律呢，就是有这么多。菩萨地论当中已经选索了四种他生罪，四是五种呢恶作罪，其实这个四是六种，但是单文当中也是这样写的，那这样可能是个错别字还是怎么样，到时候再看吧。那么这个按照无著菩萨啊，就是印度这个无著论师他的观点来讲呢，所有的这个菩萨戒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四种他生罪当中。如果我们犯了这四种他生罪呢，实际上是已经犯了这个菩萨戒，就是这是大乘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那么在这个菩萨地论当中呢，也是讲了，就是比如说第一条呢，就是以这个贪心啊，就是以贪心来自展慧他啊，就是以贪心或者是为了贪的这个泥羊啊，就是自己沾贪，就是毁谤别人，就是这个是第一条，就是很容易犯的。就是这个平时的我们经常呢，对自己的这个施主啊，对自己的财产呢，就是贪着，然后呢，就是说，哎，这个上市不好，这个道又不好。实际上别人没有那么大的过失，但是你一直妄加诽谤，就是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以贪心来自展慧贪。然后第二条呢，就是以吝啬心啊，就是以吝啬心呢，就是不做发布施和财布施，因为自己特别的吝啬，然后你遇到了一些乞丐啊、可怜的众生的时候呢，一点都舍不得布施，或者是你遇到了真正的一些法器的时候呢，有关先祖密宗的这些法要呢，就不传给他们，就是不做这个发布施，就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呢，以嗔恨心呢，就是损害别人，以嗔恨心呢害别人呢，或者诽谤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别人对你忏悔，别人向你忏悔的时候，你一点都是不愿意接受，这也是第三条啊，就是这也是很容易的啊。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在街上啊，就看见一些乞丐的时候呢，
就是摇钱呢，这个是个你明明你自己的身上是有的，但是呢，你就是你没有给的话，那实际上犯了这个菩萨戒的。尤其是我们有些道友呢，就是在街上的时候，第一个乞丐看见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一毛钱；然后第二个来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五分钱；然后第三个乞丐来的时候呢，就开始不高兴了；然后好几个乞丐来的时候呢，就特别不高兴，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真的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也就是说受持菩萨戒的人来讲，应该相应的就是给一点。如果没有给的话呢，还是犯菩萨戒的。有时候呢，也很容易犯啊。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人呢，真的是这个发起，就是他对这个佛法是特别心切，但是你面前呢，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穿一点简单的发药？那那个时候呢，明明知道是他是摊位发起的，但是你没有给他穿，说啊我不空我不空，啊我不想讲我不想讲。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所以这些戒律呢，很容易犯的。我们说刚才第三条呢，以嗔恨心来开始这个坏话别人，别人呢就是觉得是不太对，就是向你面前忏悔的时候呢，你就好几天当中啊，或者经常呢，就是不接受别人的忏悔啊，我不管你怎么怎么，就根本不接受别人的忏悔的话呢，那个时候呢也犯了这个菩萨戒。还有呢啊，就是一切这个愚昧无知的这个心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经舍弃了，然后自己呢就是创立一些虚伪的一些法啊，就是不是真正的佛法，然后自己我现在开的这个气功是如何如何对众生有利啊，就是这样，就明明的这些教法和正法呢就是全部放弃，然后建立一些虚假的这种法呢，就是这个也是犯了这个菩萨戒的。所以这四条呢，我们以前学过这个三结论当中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希望你们呢应该按照这个光心派的观点呢啊，就是应该就是最起码也是这四条戒律还是应该能不能数字。如果犯了的话呢，这个菩萨戒跟其他的戒律是有点不相通的，就是他呢可以重新数字，但是这个跟龙猛菩萨的观点呢有点不相通的。比如说按照无著菩萨的观点呢，你犯了这个菩萨戒以后呢，犯了根本戒以后呢，就是可以重新数三次，三次以后的话呢，就是不能数，就像我们有些别戒陀戒里面的这种戒律一样的。然后那个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呢，你犯了这个菩萨根本多罪以后呢，就是可以再次的这个受持。所以这个罪呢，就是叫做是踏生罪，我们平时呢就是叫做是根本罪啊。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小乘戒当中呢，就是比丘有四根本罪，四踏生罪，那么比丘尼呢有八个踏生罪。所谓的踏生罪呢，在这个别戒陀经呢，就是别戒陀经当中呢，佛陀就是告诉诸比丘，无论是烦恼，就是这四种罪当中的任何一种罪啊，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始至终这个比丘呢，就是在这个罪业的助下已经彻底失败了，所以呢就称之为叫做是这个踏生罪。因此这个比丘呢，就是不能与这个僧众共住，也不能享受僧众的财产，必须摒除。有这样所谓这个踏生罪呢，意思就是说受戒的人跟这个罪业两个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最后呢就是受戒的人呢在罪业面前彻底失败了，就是所以这个罪业呢已经战胜了，就叫做是这个踏生罪。这是我们以前一般学戒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过，应该是清楚的什么叫做踏生罪呢。在菩萨的这个四种踏生罪，这是无著菩萨的观点而讲的。那么还有这个四十六种罪，四十六种罪呢，我在这里呢就是不光说，就是希望你们还是要看一下，或者是这个三戒论当中也是有四十六种恶作罪，或者是咱在给我们所造的菩萨二十颂啊，就是菩萨二十颂里面呢也讲的比较清楚，就是说一说这个四十五种或者是四十六种恶作罪。恶作罪呢也是这个戒律上面的一种术语。什么叫做恶作呢？他没有犯根本戒，但是呢就是也做了一些犯规，也犯了一些小小的罪业，这种叫做是恶作罪。在你的心的相续当中呢，已经种下了恶业的这种习气和这种种子，就是所以叫做是恶作罪，就是这也是一种专用名字。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虚空藏经当中，就这是刚才前面讲的是这个无著菩萨的观点，下面讲的是这个龙猛菩萨的观点啊。就龙猛菩萨的观点呢，在佛经当中的出处是这个虚空藏经。虚空藏经当中所说的十四节，在学记论里面归纳为，就是虚空藏经里面呢就是有十四条戒律，然后基天菩萨学记论里面归纳为，就是有一种偈颂，就是在学记论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偈颂。其实这个呢在这个大弥三教方便经当中呢也有记载的。这个学记论当中呢，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就是这里讲呢，因为下面是有十八条戒，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吧，就是归纳为这个偈颂的方式来这样讲的。咱们这个偈颂当中呢，就是应该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国王容易犯的就是五种定罪，然后大臣容易犯的这个五种定罪，平凡人容易犯的八种罪，就是中共呢就是十八种吧，就是讲的这个。首先是这样的，国王容易犯的五条戒律，就是盗夺三宝财，以为他身罪，就这是第一条，也就是说强夺或者是强迫夺取三宝的财物。三宝的财物的话呢，这是第一条，也就是说犯了这个菩萨戒的。如果我们通过不同途径呢，就开始盗用那个三宝的财产呢，同时呢，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把三宝的这个佛像啊、佛经啊这些呢，就是作为这个买卖品，然后呢，就是从中获得的赚到的钱呢，就是自己亲自享用，就是不做什么风化名声的事业。那么这种也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过失，就是这个也叫做是疏于是夺三宝的财产。这是第一个。第二条呢，舍弃未妙法佛所第二条，那么第二条就是说这个舍法罪。舍法罪呢，意思就是说佛陀所宣说的这个佛法，如果我们就是认为是这是不合理的，然后把它完全的就是舍弃了，不管是大乘佛法也好，小乘佛法也好，你认为是这就是不是佛法，把它这个放弃的话呢，那就是这也是是第二条这个犯戒。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舍法罪呢，实际上你舍大乘的法呢也是有舍法罪，舍小乘的法呢也有这个舍法罪。现在有些法师和有些居士呢，因为自己信仰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佛教，然后自己没有信仰过的这些呢，信会开始诽谤啊，说是密宗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实际上你密宗根本没有穴，没有穴的话你怎么知道是真正不是佛法？所以这些人是非常愚痴。还有些人呢，自己是属于大乘佛教的话呢，那就是南传佛教是不是很好的佛教，它不是纯粹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当以这种语气来开始诽谤这个佛法，这也是非常大的错误。你已经犯到这个菩萨戒律，但是自己的根本不知道，非常可怜了啊。有时候呢，真的人就是先必须要动到这个戒条，没有动到戒条的话呢，那就是你虽然说了这个菩萨戒，就根本不知道的啊，就是犯了什么。那这是第二条，大家一定要该注意的这些，因为这里面的有些戒条呢很容易犯的，有些戒条呢就是我们现在来讲是不容易犯的，有这么一些。这是第二条，愚婆戒必求额打枪加杀，管汝闹于种吉宁必还属知识为第三，就是第三条是这样的，对于这个破戒的必求也好，或者是没有破戒的这个必求啊，就是作为以故意或者无意的方式呢，就是开始殴打他、摧残他、损害他，甚至呢就是抢夺一些他的这个三衣袈裟，有些呢就关在监狱当中，或者是让他还俗啊，或者是判他死刑呢。这样做的话呢，那么就是做这样事情的人已经犯了这个菩萨戒，如果他说过菩萨戒的话呢，他已经犯了菩萨戒。我相信这一条呢，对我们来讲，可能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不容易犯了。以前文革期间的时候呢，就经常有这种发生了啊，就是以前说过菩萨戒的人呢，最后就变成一些领导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故意的，就是把所有的出家人关在监狱当中啊，或者让他们换说，就抢夺他们的袈裟等等。有这种情况，但是对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呢，就是真的让这个出家人这样做的话，恐怕是也不会有的。但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些居士啊，有些居士已经受了菩萨戒的，但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勾造方式来让这个出家人还俗的话呢，那么自己也已经犯了这个菩萨戒，就是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这个寒川佛教当中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是对这个出家人的恭敬呢，就是也不太入法的。有些不入法的过程当中，双方都是以这个反复的一些习气成熟以后呢，就是最后呢也出现很多不太愉快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他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呢，就是让这个出家人还俗，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已经犯了这个菩萨戒，就是非常可怕。然后别人呢就是犯了这个别解脱戒，就是永远也是在受苦的。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明明犯了菩萨戒，但是自己呢还认为就是不知道，有不知道就是自己是如何如何。所以有些人的话呢，他自己可能是认为是真正的一种修法，这是密宗的一种方便方法啊，这是这个上师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方便方法来救度啊，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自己的分别念、自己的贪心增长以后呢，就开始犯了戒，但犯戒以后呢，自己也是不知道，最后自己后悔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没有办法的。以前失去有一个从我们这个社大真理去的有一个出家人呢，一个出家人的话呢，他说那个 他经常呢就是做梦，就是做梦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给他授戒，而且有时候呢他到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刹土，而且跟他说呢就是你对附近的某某某某女人就是如果结为空行魔的话呢，那你将来就是往生清净刹土啊等等，就是给他经常在做梦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授戒。这样收集以后，后来呢，就是他就觉得是真，以为是这样的，就是已经还俗了。还俗完了以后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梦想呢，从此以后都是没有的。后来就是那个在这个市区，我爸护法就是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开一个法会，开法会的时候，当时那个我爸护法和他们呢，就是在那个搞仪式的时候呢，就是配那个出家人的袈裟，配出家人的袈裟呢，那个人呢，就是那个获戒的那个人呢，就是他就穿一个在家人的这种破褛，就是。非常破烂的一个，然后他一直哭着。后来我爸我问他，就是为什么？他说是真的，我这个修行当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违缘。以前呢，我一直认为是这个梦是真的，就是后来我幻术以后呢，从此以后再一点这个梦想也是没有的。然后他看见这些出家人转眼的位移的时候呢，一直哭着，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以前我们。很多的上师们呢也讲过这种故事，就是好多人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好像修什么这个密法，修什么双运啊，修什么什么让认为呢就是这是一种修法，就实际上呢根本不是，甚至有些呢好像在梦见也好，或者白天的一些景象当中呢，魔王已经显现在你的面前，就是莲花生大厦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形象来给你授戒啊，你如果这样这样做的话，那对你的修行有帮助啊。结果你真的破完戒啊，真的你已经舍弃了这种戒条以后的话呢，从此以后什么成就都是没有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全部都已经今生来世都已经完了。所以呢就非常希望呢，就是大家如果以世间的一些感情来沟通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是也是作为凡夫人来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你真正是以佛法和世间的这些各种杂念分别念呢，不要混淆。如果混淆的话呢，自己认为是这是修法，但实际上呢就是根本不接近这个佛法，就是自己呢以自己的分别念就是蒙蔽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因此这种现象呢，我看在菩萨戒受持的过程当中也大家应该不得不注意。在这里就是讲的是第三条啊，就是第三条呢就是坏出家人。然后第四条吧，就是造物见罪，就是这个是第四条。造物见罪呢就是杀父亲杀母亲，然后呢就是杀阿罗汉还有破活火圣，然后出这个佛身血，就是这五条就是叫做是这个物见罪。当然这个来讲大多数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犯，因为亲子就是杀父亲，像以前的这个卫生员啊那样杀父亲的也不一定有的，还有以前的这个对血那样的就是冷落吧，就是他那样的就是杀母亲的也是没有的，就是以前古代在这个佛经当中有这些供案的，比如说维斯元王杀父亲的故事啊，在亲友书当中也是有吧，还有这个冷冷杀母亲的供案的话呢，毗卢遗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就是那个人呢就是他就喜欢一个女人，就是他特别喜欢，但是他的母亲呢就是一直不愿意跟到他去，母亲一直再三的说就叫他呢就是不能到哪里去，但是他一直是不听。后来呢就是母亲每天晚上就是睡在他的门口上，就是不让他出去。有一次呢他就特别的生气，就是然后宝剑拿出来，就是把母亲杀了。母亲杀完了以后呢，他就跑到那个女人哪里去了。女人哪里去了以后呢，就是他就心里面想，我今天呢就是为了他而杀了我自己的母亲，应该说是他非常的高兴。后来因为他当时呢也刚刚杀了自己的母亲，就是心正在跳动，就是他就特别的紧张。然后那个女的呢就是说，你为什么今天是这个心跳得那么快啊，就你那么紧张为什么？他后来就告诉他，我就是为了你呢，就是我杀了自己的母亲。他想是他肯定会高兴的，没有想到他呢特别的害怕，他心里面这样想，哎，这个人特别坏，你连自己的这个亲生母亲也杀的话呢，对我来讲是肯定是不客气的。他说那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你非常了不起，非常不错，你稍微等一下，就是我稍微出去一下。然后呢就是他就跑到这个屋顶上，就是大声的喊，就是救命啊，就是你来坏人啊。那个是毗卢遗经里面有这个供案的。然后那个就那个人呢，就是他就特别害怕，就是马上就跑回去了，马上就跑回去到母亲的这个尸体那儿，就是到母亲的尸体那儿，他把宝剑呢就是放在那里，他自己也是就是跑到这个屋顶上去救命啊，就是把我的母亲杀了，就是他也在那边吼。后来呢就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就变成怎么样，就是可能佛经当中也讲的不是很清楚的。像这种情况那样杀母亲的也有，还有杀阿罗汉的，还有呢比如说这个破活火圣啊，就是破活火圣呢现在 真正的婆诃和神是只有佛陀在世的时候会出现的，现在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呢，一般来讲就是比如说两个僧团就是不团结，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上师那里就说一些这样那样的话，那个上师那里说一些，然后僧人与僧人之间呢就是告一些是非啊，就然后呢关系破裂，就是这种情况呢经常有，尤其是有些居士啊，有些居士的话呢就经常讲一些是是非非的，就很多很多的一些流言蜚语呢就是讲的，然后就把很多的出家人呢、啊、就是很多的僧团呢就是弄得不团结，就是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属于造无间罪，就是基本上属于造无间罪，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所有的僧团呢、啊、对所有的不管是你是藏传佛教韩传佛教，所有的出家人应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最尊者，没有必要就互相不团结，就这也不合理的。然后这个出佛身血呢，就是现在佛陀就是已经不在这个人间，就是真实的这种罪业呢不会发生的。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个佛经呢，你对这个佛性啊就是不尊重，然后就是烧坏啊，就是以嗔恨心来坏坏啊，那这样呢也属于是这个造无间罪的。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呢，也接近犯无间罪，这方面也值得注意。这是这个第四条。第五条呢就是讲这个持子助邪见啊，就是自己心里面呢就是本来是三有三宝，恶有恶宝，前世后世都存在的，在名言当中来讲，那这些都不存在，你这样认为的话，那就是这叫做持邪见的。这就是是将这个国王，因为国王的势力比较大，经常呢就是刚才惩罚出家人呢等等，就这些事情是容易犯的，就所以叫做是国王的五种定罪。然后必知前四条佛家会成党佛所根本罪，那么这是将这个大乘的五种定罪，刚才前面的这四条上面呢，就后面的这个是邪见去出来，然后前面的这四条上面加上一个坏坏这个尘尘啊、尘世啊、都市啊，就是坏坏这样的尘世。因为作为大乘的话呢，就是在国王的这种趋势和命令下，那就是经常到一些城市里面就是告破坏啊。所以呢，如果犯了这一条戒律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是犯了这个菩萨戒，就是所以这上面的五条呢，就是叫做是大乘容易犯的戒律，叫做是大乘无定罪。然后下面讲平凡人所犯的八条戒律，于为修心总宣所空行法，就这是第一条。心呢，就是还没有成熟的。不定众心的这些人面前呢，就讲这个空性呢、啊、还这个皈依法都不懂的，那么我给你要不要讲一个重论啊，中观根本回论，我以前学的特别好，要不要我给你讲一个最深深的大圆满，最深深的空性法，我要不要给你灌个地呢？有时候是对方一点都没有成熟的人面前灌地也会不会犯菩萨戒，我又是个这样想的。因为对方呢什么叫做密宗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皈依法性都不懂，就是然后一来就是拿一个报批呢，就是要不要我给你灌地呢，那这样的话会不会犯这条戒，就这个是当然别的经论当中没有出现，但是你们自己要慢慢想一想。明珠佛教徒推示圆菩提啊，这是第二条，就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教徒啊，他们呢已经去除了大乘这个菩提，大乘菩提的时候呢，你就给他这样讲，哎，你这样这个学菩萨大乘呢没有什么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学我们的这个小乘才好。大乘的这个佛教是非常困难的，在多僧累界当中是要布施啊，要持戒啊，多麻烦呢、啊！你还是要学我们的这个小乘呢、啊，你不要学这个什么藏传佛教啊，你还是要念我的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不要学那些啊，什么都不要学，只要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啊。那这样的话，终身的根基是牵扯完别的。如果只是念一句就什么都解决的话，那就是佛陀也是没有必要转八万四千的法门。我们也不敢说是你所有的是要转学密法。不能这样说啊，就是有些是学大乘的，有些学小乘的，有些是学各种法门的人，所以呢就一刻咬定就是说你不要学这个，一定要学我的，这种说法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就是会不会犯菩萨戒自己也需要值得考虑。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说谨舍别解脱修行大乘法啊，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本来在小乘当中是戒律吃得很好的，然后你对这个小乘根基的人面前呢，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必要，而且呢他自己也是并不是是小乘根基的，也可以转化到这个大乘根基的，这样的人面前你如果说了大乘的功德，然后让他呢就逐渐逐渐去入大乘佛法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你别人呢明明是小乘根基的人，他对大乘的佛法是不能接受，然后非要要求就是让这个小乘的这些戒律啊，小乘的这些兼修行果全部舍弃，一定要你去除这个大乘啊，这样 别人最后把这个消沉的法全部设了，然后就去入大乘的话，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也不要特别的强迫你一定要学如不在心的呢，你以前的这些法不好啊，一定要学如不在心。别人的根基本来都是还没有成熟，你非要强迫的让他引进来的话呢，有没有这个作用也不好说。就是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佛法呢，应该有一种自由的空间，让他实在不愿意学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强迫的。但是我们再三的就是劝他，就是降一些这方面的功德，然后他原来的这种宗派和原来的这个戒律呢，也没有必要涉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就是说实所孝成法不能短坦荡，明他耶次者。那有些人呢，就是持孝成的戒律和持操孝成的见解。那么这个人面前呢，我们就开始说，你不要学孝成，因为孝成的这个戒律呢，或者孝成的这个法呢，不能断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你一定要去入大乘啊，一定要数字这样，然后自己也是把孝成的法全部舍弃，自己受持这个大乘的法，让别人呢也要舍弃孝成的法，那么这样的话也是犯了这样的菩萨戒啊。就是第四条是这样的。第五条呢，宣扬自供的为你扬供尽，以语诋毁他。就是自己本来没有任何功德呢，就是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我已经证悟了，我已经证悟的可能没有这么说，就是我的这个功德如何如何，就是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功德，就在别人面前开始大肆宣扬的。然后呢，以嫉妒心呢，就是为了获得一些利养啊，就是以嫉妒心来诋毁别人，就说别人的这个过失。现在我们有些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当中呢，实际上别人有过失也好，没有过失也好，特别喜欢讲啊，就特别喜欢讲，就这是一定要注意。造口业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到一些居士团体当中啊，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就听的是是非非是相当多的啊，这个城市什么不好啊，这个居士不好，除了自己以外全部都是坏人的，有些人的这个说话都是这样的。那么会不会犯菩萨戒呢？肯定会犯的。你这样的这个语言当中呢，应该是自转回塔的成分是相当多的。所以说在说话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条。那么第六条呢，为我甚安忍言俗颠倒欲，意思就是说呢，自己本来的是明明知道是没有大彻大悟，但是自己呢就是大言不惭的说是我已经就是开悟了，我已经证悟了，我通达了什么什么圣深的法性啊，我获得了就是嘉兴道和依地菩萨八地菩萨的安忍道啊等等，就是这样来大致宣扬。而所妄语，就是说这个所大妄语所颠倒语，这就是第六条。那么第七条呢，成名称善名三宝才信回以及数回罗啊，就是这是第七条，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通过乘法的这种方式来就是折扯上门，就是对这个出家人呢进行，或者是用通过离间语啊，就是让有权势的人呢就是要求对上门进行乘法。然后这些上门呢，就是后来用一些三宝的财物呢，就是进行那个数会啊，就进行信会的时候呢，或者是搞离间者，或者是有劝世者，这三种人呢，如果是受菩萨戒的人的话呢，那么都那个犯了这个菩萨戒。比如说有一个人是有劝世的人，他呢就是通过其他人呢，就是以离间语来告状，告状以后呢，就他用他的手段来进行惩罚。进行惩罚的话呢，如果这三者都是受过菩萨戒的人呢，那么就是三者都是会菩萨戒，就这是第七条吧，就应该是第七条了。然后第八条呢，临死弃迹者，修行者属勇施与温食者，也就是说呢，就是让一些住在寂静地方的人呢，就是不要让他住在这里啊，你不能待在这个学院当中，我们不能待在寺院里面，你要离开到城市里面去啊，没有什么特殊必要的话呢，让他离开也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些文士者的这种财物呢，就是供给这个修行者，修行者的这种财物呢，就是供给读诵者或者是文士者，这样的话也是容易犯菩萨戒。此等根本罪终身达于淫，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八种平凡人的这种根本罪啊。按照这七种所作的，国王与大臣共有四种定罪，初学者呢或者平凡者呢有八种定罪，这样的话是八种戒条。然后再加上是舍弃原菩提心呢，就是总共有十九种菩萨多罪啊，就是如果舍弃原菩提心的话，那总共有十九种菩萨罪。还有我们那个包机经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舍弃心菩提心呢，就是加上那个舍弃心菩提心的话呢，总共有二十种菩萨罪啊。实际上舍弃心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虚空藏经当中也这样讲的， 于藏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也俗语是堕罪啊，就是舍弃行菩提心是一种堕罪。所以我们这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是按照这个印度的龙母菩萨和还有无主菩萨这两大教派啊，这两大教派的这个观点。所以我们这个学菩萨戒的时候呢，一定要碰到我们说了这个菩萨戒，到底你烦恼没有啊？就是自己应该要对着你，我们这个所有的细微的这些菩萨戒烦恼没有，要对照的话，那相当困难的。但是按照龙母菩萨所讲的这十八条戒律，然后无著菩萨所讲的这四条戒律，你到底犯了没有？你说了菩萨戒以后呢，你一定要观察。如果没有观察的话，那就是这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在寒川佛教的角度来讲呢，当然这个如今呢也有很多就是大的就是传说这个菩萨戒的，就这种现象呢也比较多的，像依靠这个梵王经来传说啊，就是这样的也比较多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梵王经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历史，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鸠摩罗什啊，就是鸠摩罗什面前有800个人祈求就是让他传说菩萨戒。后来这个梵文的版本呢就是当时没有拿来，就是因此鸠摩罗什没办法给他们传。后来鸠摩罗什是依靠他的这个科属啊，就科属来给他们传输菩萨戒，然后立了一些菩萨的戒条。就是后来呢有一个叫做是真谛意思啊，真谛意思呢本来是特别像那个梵王经的那种大本啊，就是梵王经的大本呢就是从印度带过来。后来就是他从印度带过来的时候，刚刚就是上这个南海的船呢、啊，上南海的船的时候呢，船就是一直要沉下去，就是沉重的不得了，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就全部就没有带，但是呢还是不行的。后来呢，就是那个梵王经的法本就是没有带，一没有带的时候呢，那个船呢就是浮在这个水面呢，就是然后呢就可以行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就觉得特别的遗憾，他说那个菩萨戒律含土无缘，然后深可悲也。他是这样讲的，所谓的这个菩萨戒律呢，在含底的这个过渡上面呢，就是没有这个因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悲哀，就是深深的悲哀。他就后来提出了这样一个悲哀词，就是而没有遇到这个中途，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从历史上看。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我想或者是今天讲到这里吧。
Sonam dayi tanche zirganya tonami lepa tanche zanche tanche vananche jibun tulendo adu asho